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持续进攻，炸毁俄罗斯库斯克州第二座大桥。中国菲律宾南海再次冲突，菲律宾指控中方有非法及侵略性航行操作。韩美莲导演集登场，首次执行北韩核攻击避难训练。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登场，何锦丽在宾夕凡尼亚州进行巴士拉票。美国大选将至，亲俄假媒体用 AI 造谣，指民主党密谋刺杀川普。坎察加半岛地震之后火山爆发，俄罗斯科学家警告会有九级潜在强烈地震。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史无前例地攻入俄罗斯领土的行动就快届满两个星期，基辅当局星期日表示，在俄罗斯西南部库尔斯克袭击第二座重要桥梁，试图打乱莫斯科补给线。与此同时，俄罗斯亦都升级在乌克兰东部的攻势，声称夺取了距离乌克兰掌控的后勤枢纽波克罗夫斯克几公里外的另一条村庄。据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修克透过即时通讯软件 Telegram 表示，乌克兰空军飞机正持续以精准空袭，令敌人失去后勤能力。不过乌克兰几时进行上述攻击仍然不得而知。奥列修克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日期。而另一方面，华盛顿邮报上星期六指出，乌克兰同俄罗斯预计这个月派遣代表团前往卡塔尔，为了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进行谈判，来停止对交战双方的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发动攻击。不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讲到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时候说，目前没有人中断任何进程，因为没什么好中断。他表示，俄罗斯和基辅政权本来就没有为民用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进行直接或者间接谈判。星期一清晨，中共和菲律宾海警船舰在南海仙宾礁周边海域发生碰撞，双方再次互相指责对方的不当操作。根据菲律宾西菲律宾海国家工作小组当日上午发声明回应，菲律宾方面的海防队船舰北格海号和英金右角号在前往费信岛和马欢岛途中，遇到中共海警船非法和具侵略性的航行操作。北格海号即是中方所讲的菲律宾方面的4410号船舰。菲律宾方面说，中方的危险操作导致了碰撞。菲律宾方面两艘船蒙受结构性损坏。菲律宾方面说，事发在清晨3:24左右，英金右角号先是在仙宾礁东南方大约23.01海里处航行的时候，遇到中方3104号海警船的具侵略性的航行操作，两船碰撞导致英金右角号的甲板上出现直径大约5英寸的破洞。在没几耐之后的清晨3:40左右，八格海号在仙宾礁东南方大约21.3海里航行那阵，遇到中方以1551号的海警船在左舷和右舷连撞两次，导致轻微结构损毁。星期一起，美国和南韩将会开始举办年度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事演习。今次军事演习将会是200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韩美联合军事演习，期间首次将政府遇到北韩核攻击时候的避难训练纳入演习当中，动员580,000人参与。今年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事演习定于19-29举行。北韩日报报道，今次演习期间将会举行48次联合野外机动训练，较去年增加10次。以旅为单位进行的训练亦都由4次大幅提升到17次，将会是200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韩美空军星期一起将会首次举行连续5日无间断的掌握控制权训练。南韩空军派出 F-15K、KF-16、FA-50 等战机， 而美国空军的 F-16、A-10 等战机都参与训练。首次举行的训练亦都包括政府单位在北韩核攻击等国家紧急状态下的避难训练，预计将会有4000个机关单位，总共58万人参与。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星期日乘搭巴士在关键摇摆州份宾夕凡尼亚州展开巡回拉票，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重头戏之前继续造势。法新社报道，贺锦丽取代总统拜登角逐下一届总统，消除共和党对手川普的领先形势，为民主党选战注入新活力。目前分布在五大湖周边区域的美国铁锈带心脏地区的宾夕凡尼亚州已经是两党阵营兵家必争之地。根据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伊普索集团星期日公布对全国登记选民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贺锦丽稍微领先川普。另外据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贺锦丽民调领先，而企业就支持川普。知名的投资顾问公司弗登姆全球洞察创办人弗登姆分析，咁可能同川普第一任期内推行的亲商政策有关。相比之下，贺锦丽的商业立场就相对模糊，令企业感到不安。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越来越接近，有亲俄罗斯的网站伪装成美国新闻媒体，毫无根据宣称美国民主党密谋暗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咁已经成为人工智能生成假网站传播煽动性大话的典型例子。据法新社指出，研究这些假消息的人员表示，近这个月来网络激增了几百间假媒体，数量超过美国报纸的网站。随着美国大选升温，这种趋势正侵蚀民众对传统媒体的信赖，而这些假网站主要是仰赖廉价而且广为使用的人工智能工具，助长两极化或者不实内容的大量传播。美国提出警告，俄罗斯和伊朗等外国势力正在加紧干预11月5号举行的美国大选，而这个月较早时候，大批伪装成独立地方新闻网所构成的网络散播谣言，说民主党是7月企图暗杀川普的幕后黑手。而这个网络的拥有者是前美国陆战队员杜根，他在佛罗里达州面临敲诈勒索和窃听指控的时候逃亡到俄罗斯。新闻守门人分析师沙迪吉向法新社表示，很显然杜根的网络越来越被经常用于在美国大选前散布不实消息的政治消息。俄罗斯最活跃火山之一，位于远东地区堪察加半岛的舍维奇火山星期日出现爆发，喷出的烟灰直冲5公里的天空，当局一度对航空交通发出红色警告。俄罗斯科学院的火山学家指出，堪察加半岛东外海星期一凌晨发生尼克特制规模7级地震之后没几耐，舍维奇火山随即开始爆发。他们警告还有可能发生另一宗规模更大的地震。俄罗斯科学家警告说，尼克特制规模7级地震可能是堪察加半岛东南部发生更强烈地震的先兆。俄罗斯科学院火山暨地震研究所警告，未来24小时内有可能发生规模接近尼克特制9级的第二宗潜在强烈地震。而火山暨地震研究所发表的影像显示，火山灰云笼罩舍维留奇火山上空，并且向这座火山的东方和南方伸延490公里远。据悉，目前暂时没有商业航班受到影响，亦都没有航空基础设施受损。
中共海警船连撞飞船，美国大使斥危及人命。布林肯将会以色列总统，真主党对以军发动跨境攻击。韩美日大围迎峰会一周年，赖清德发声引关注。今年四次超级月亮，首个超级月亮礼拜一登场。飓风厄尼斯托增强，夹强风豪雨威胁美加沿岸。美网公开赛将吸引百万观众，官员呼吁乘搭大众交通。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菲律宾指控中共海警船舰19号清晨在仙宾暗沙外围海域接连撞击两艘菲方的船舰。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今日在社交平台 X 和 Facebook 发表文章说，美国和菲律宾站在一起，谴责中国海警人员在仙宾暗沙附近的危险行动，危及菲律宾方面的人员生命，并且导致菲律宾两艘海岸防卫队船舰受损。卡尔森补充说，我们致力于支持朋友、伙伴和盟友行使在国际法之下的权利。对于美国政府的商艇，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巴迪亚说，菲国正同区域伙伴和盟友共同确保在南海发生的行动都符合国际法，并且促进区域稳定。巴迪亚亦说，菲律宾武装部队和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正密切协调，加强海上巡逻和加强菲律宾在西菲律宾海的存在。以哈停火谈判今个礼拜将在埃及首都开罗重启。在双方恢复谈判之前，卡塔尔、埃及和美国在多哈举行会议，并且提出一项新提案。拜登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中东推动达成协议。布林肯礼拜一在特拉维夫和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举行会议之前告诉记者，现在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决定性时刻。不过哈马斯18号在收到新提案之后发表声明，说新提案过于偏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立场，并且再次指责以方破坏促成协议的努力。真主党今日声称对以色列北部的军队和军事基地发动攻击，包括利用无人机对一座基地进行攻击，并且对据称渗透黎巴嫩边境附近的以色列士兵进行驱离行动。去年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大围营峰会上的合作被视为历史性的举动，目的是主导维护印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但是这个合作曾经引发中共的不满。事隔一年，8月18号美日韩首脑在大围营首脑会谈举行一周年之际发表了联合声明，重申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决心。美日韩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三国将继续坚守承诺，加强安全合作，应对共同利益和安全挑战。中共近年来在南海军事化和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引发外界担心。有分析认为，中共可能借助俄乌战争的国际关注，寻求武力统一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关于大围营峰会的文章，并且多谢美日韩领导人重申对区域安全的承诺，表示台湾将继续同全球伙伴一起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今年一共有四次超级月亮，喜欢观赏天文景象的人可以在礼拜一欣赏到今年的第一场超级月亮奇观。超级月亮指的是满月时刻，正值月球环绕地球轨道特别接近我们的时候。用科学术语讲，就是近点索望月。那时满月将比平时更加近一点，所以月光在夜空中显得格外明亮耀眼。八月的超级月亮拉开了一连串的月球奇观序幕。下一次将在9月17号晚到第二日朝早。当晚还会发生月偏食，在美洲、非洲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因为地球的影落在月球上，月球因此好像被咬了一啖。十月的超级月亮将是一年中距离最近的一次，而十一月的超级月亮将为这一年的精彩表演画上句号。飓风厄尼斯托18号远离美国东岸之后，威力再次增强，在袭击波多黎各和百慕达之后，夹带住强风豪雨威胁美国和加拿大沿岸地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飓风的中心预计将在19号晏一点的时候至20号扫过加拿大东部省纽芬兰东南方附近，对北美大西洋沿岸居民和度假的游客带来危险。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提醒海滩游客要知道海浪可能危及生命，离岸流亦都有巨大风险。如果救生员提出建议，就应该远离水面。厄尼斯托上个礼拜较早的时候肆虐波多黎各，导致超过60万户停电。17号又直奔百慕达，造成70%用户没电可用。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厄尼斯托掀起的风浪正在影响巴哈马、百慕达、美国东岸和加拿大大西洋沿岸的部分地区。一年一度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将会在8月26号礼拜一在纽约的皇后区花旗球场举行。主办方预计到时会有100万观众去到现场观看比赛。纽约大都会运输局 MTA 和纽约市交通官员呼吁，希望观众使用大众交通工具。粉丝还可以在地铁沿线听到偶像的声音。美国网球协会将从8月19号到8月25号的球迷周内，为观众送上由格莱美奖提名、白金唱片销量乡村音乐艺术家 Dierks Bentley 和特邀嘉宾 Chase Rice 举办的音乐会。美网公开赛和纽约市交通信息都可以通过 MTA 渠道获得。登录网站 mta.info 或者使用 MTA 的应用程式 App、WhatsApp 和511热线。
李强国务院会议落猛药，厦门大学法接管台湾预案被网友揭穿。美国国务院向中共询问高志成人权案。河北严中建用路由器广播反共，而失踪多日。赵兰健话，如果疫情封控重来，将敲响中共丧钟。中国经济持续走远之际，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讲话，表示当局要花大力气推动内需，促进消费，提振经济复苏。与此同时，今日海内外热传一条惊人消息，一个大学生竟然没饭食，在出租屋内结束生命。面对中国的现状，网上热传习近平在北大学会议上发出的检讨书，首次提到届满不再连任。据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共新华社8月16号报道，中共国务院举行了第五次全体会议，李强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要加大力度提振经济，重点是扩大内需，提振消费问题。他表示还要听得见，听得入企业的呼声，真正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李强在会上讲话时指出，中国将研究提高农村和城市地区家庭收入的措施，并将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提供适当的支持。而这一番话凸显了中国的消费问题的严重程度可能超过了外界的认知。专家认为，中国刺激经济模式并没有改变，只是效果不得，且更向中央集权、经济由僵尸化倾向。自从2023年中国结束了清零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大引擎，房地产业、出口和投资全部熄火，中国经济陷入了全面低迷。中共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失速下行，工业增加值比前一个月低了 0.2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放缓 0.3 个百分点至 3.6%， 失业率由6月份的 5% 上升到 5.2%， 这个是今年2月份以来的第一次。好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失业数据和目前就业市场的情况严重不符。中国目前每年增加的就业数量大致不会超过500万，而没有工作的青年人有1000多万。中国经济衰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8月17号大陆传出微信文章在海内外引发热议。一名33岁的北京211大学女毕业生将自己饿死在西安出租屋，身体发臭才被发现。 文中话佢考过多次公务员，即使系笔试第一，亦都冇被录取。佢开始打工，但系冇办法养到自己，连房租都系屋企嘅父母向亲友借钱先能够支付。佢今年六月死喺自己租嘅房屋入边，临终前。佢屏蔽所有亲人，文章引发对当今中国年轻人困境的同情。网友说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时代，一个拥有大学学历的女仔，面对层层阻碍和无尽的压力，最终在绝望中走向了生命的终点。佢屏蔽所有亲人，好像在这里宣告佢和这个世界彻底决裂。公务员考试中的不公，就业市场的残酷，社会的冷漠，家庭的无助，一切都将他一步步推向深渊。但是对于中国经济下行、消费疲软的主要原因，中共政府现在还是不敢面对。不是消费者不肯花钱，而是老百姓顾虑太多，生活太难，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不是如何刺激，而应该改变消费在宏观经济中的关键作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王益平最近就公开呼吁要改变重投资轻消费的政策理念，他敦促北京加强刺激消费力度，他甚至要求政府直接给老百姓派钱。8月16号，海外作家吴兆来先生在 X 平台发文，提到北大学会议上传出习近平、蔡奇、李强做了检讨，而习近平的检讨主要是三点。第一个检讨是对个人宣传与个人崇拜接受指评并诚挚改正。他承认本人虽然没有亲自布置的宣传，但没有压制这种不好的风气，本人承担责任，表示不再强调维护自己的党内核心地位。第二是大国外交上出现严重失误，上不封顶式的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导致美国西方国家将中国列为公敌，军事与经济上进行围堵，后果严重，直接影响对外开放，亦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台海问题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激化了矛盾，本人承担一定的责任，战狼外交必须停止。第三是在经济上过于重视国营企业而漠视民营经济，直接干预了国务院和其他部门的工作，导致很多烂尾工程，例如红安项目、一带一路项目等，他检讨在决策与控制上都有严重失误。吴兆来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习近平反省自己用人过于重视自己熟知的人等，另外还提到本届任期期满后正式退休，未来三年将物色新一代领导人，并保证通过党内民主方式选拔。好多人质疑消息是真的吗？习近平可能自我检讨吗？海外时评人石涛先生在节目中说，前面出了北大河八点建议，后面出了习近平检讨，又有李强的党中央精神，听起来故事几顺理成章的，或者有人替他写的。但是石涛提到现在这个班子如何掌控，想不会是温家宝出来，亦不会是胡锦涛出来，但是在邓小平时期出现过顾问委员会，亦就是老人干政。厦门大学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研究所近日发文，宣称同一时间表随时可能提前，做好中共全面接管台湾的预案迫在眉睫。不过文章发表后已经被下架，大陆微博上手厦门大学同全面接管台湾都没有受到该文。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已将该文保存并翻译成英文置于官网，海外中国数字时代网站亦有保存该文。厦门大学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研究所这篇题为《尽快启动台湾接管准备》的文章称，随着美国大选临近，中共统一台湾的时间表随时可能提前。文章指同香港不同，台湾不存在50年不变的问题，该文提出两项建议。第一，尽快成立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委员会。第二， 尽快建立台湾治理试验区，文章并声称中央台湾工作委员会的唯一目标就是作为影子政府，随时入台接收对岸政权。文章承认台湾作为一个相对与大陆更发达的经济体，所需要处理的很多问题都是大陆很少甚至没有遇到的问题。文中建议凝聚岛内反台独力量，称中共中央台湾工委可以将这部分力量整合到国家行为，反台独力量就会体系化制度化。对此有网友说，这里每段话都透露出中共侵略者的恶意，中共的意思就是要大力渗透，从今收买亲共分子，对台湾实施超限战。8月16号，美国国务院向大纪元表示，已经向中共询问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志成的下落和情况。国务卿布林肯一有机会将向中共提出人权受害者个案。今年8月13号是中共强制高志成失踪七周年日子。高志成的妻子耿和要求中共告知高志成是生是死。8月13号大纪元记者向美国国务院询问美国是否会帮助高志成在美国的妻子耿和寻找她丈夫的下落。8月16号美国国务院在回复大纪元记者的第二封电子邮件中表示，美国已提前在2024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中国人权状况评审会议上向中共提交了15个中共侵犯人权的问题，包括询问高志成的下落和状况。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在这封电子邮件中说，美国谴责中共让人权律师高志成持续失踪，我们呼吁中共说明高志成的下落，并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在中国被不公正拘留或监禁的人。国务卿布林肯一有机会就提出个案，美国将永远支持促进和捍卫人权的勇敢人士。8月10号高志成在美国的妻子耿和在 X 上发布了一则推文，说我先生高志成在中国已经失踪整整七年了，今日我再次呼吁中共政权不要求你们释放他，亦不奢望你们还他自由，只希望你们告诉我知他是否还在生，同时亦恳请美国政府、国际社会、各人权机构一起帮助寻找高志成。高志成勇于为弱势群体提供辩护。2004年高志成开始代理法轮功案件。2005年10月起曾经三次被中共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社公开信，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2006年高志成曾经公开表示希望调查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原北京律师赖建平话俾大纪元知，佢非常担忧高志成嘅处境。佢话因为中共咁样一个邪恶政权，佢整个都系一个僵化嘅机制，缺乏起码嘅对人性嘅尊重，所以高志成被强制失踪之后，我哋好难想象佢能够获得几好嘅待遇。近日河北秦皇岛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录制影片表达政治诉求，称他使用路由器广播了习近平落台，反对中共封锁网络控制言论，目前他已经失踪多日，引发外界关注。这个后生仔叫严忠健，出生是1999年2月。三年前他被以政治犯的名义通缉，他有家归不得。他跑到田入面话俾大家呢件事，他是拆墙运动黑客，以四台路由器设置 WiFi 名称广播了习近平落台，被关入秦皇岛九龙山精神病院精神卫生中心，并提供了个人家人的资料及联系方式。记者尝试联系严忠健，但没得到回应。根据网友公布的部分消息，严忠健在 X 平台上有一个账号，说明是16号失踪者，但帖入面的内文受到保护，他几日前躲避拘捕，匿在粟米地，以食生粟米为生。 旅居德国的自由撰稿人苏雨彤女士8月16号在 X 平台发消息称，受冲塔青年委托的朋友发来资讯，表示他和这名冲塔青年有过时间约定，一旦他失踪到一定时间就发布他的个人资讯，呼吁各位网友关切并声援他。直谷湾区华瑞通讯网络工程师中山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这种做法的安全措施不是那么容易，有人看了心领神会，讲不出话就算了，难免有人举报。近年来公开表达中共落台诉求的人越来越多，如四通桥勇士彭在洲、万达广场勇士柴松、湖南新化勇士方毅容等等，他们多数人都被中共控制，生死不明。中山说，现在大学生都很难就业，真是没有生路，没有外资这一潭活水，关起门搞就是一潭死水。好多孤勇者希望振臂一呼，能够一石激起千层浪，令人觉得有啲悲观，有啲无奈。近日中国北京、川渝、郑州等多个地区举行了不明原因聚集性疫情防控紧急演练，是继2019年9月18号当局针对10月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应急演练后的首次，引发民众对疫情和封控是否卷土重来的担忧。对此汉中国采访了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来听下他的分析。赵兰健分析说，2020年大流行病爆发前，中共曾经进行过一场病毒泄漏应急演练，这个绝非偶然，之后没几耐中国疫情大爆发。现在各地都在这里举行疫情应急演练，确实令全国各地都弥漫住恐怖资讯，人们限于中国网制网络言论管制，只能够静静地暗示，用谐音和意会传达住疫情可能重来的社会现实。外界普遍认为再来一次定必比2020年更犀利，因为中国人经历过去三年疫情管制后，钱已经洗光，再有疫情管理封闭，一定会出现大量的悲剧。赵兰健说，最近爆出的4000具遗体被深度加工和经营的事件，撕开中共的真面目。现在中国不单止面临着重大的经济危机，社会道德更是崩溃，举国沦丧。他亦预测，如果共产党再一次利用疫情封控、奴役和打压人民，等待他们的一定是摧毁奴隶主的怒敲行动。中国新生力量将会在下一次封控时展现出无谓的青春激情，他们会敲响奴隶主的丧钟，他们会唤醒被奴役了70年的中华民族。
乌克兰炸毁俄两座重要桥梁，白俄和波兰备战，柳时攻击神韵被揭几十年中共历史，董军地位被削减，美军前高管说集对军队降级，中共前苏联航母明斯克号发生大火。路透18号分析，乌军为何能够成功突破俄西部边境，揭示了俄罗斯响情报、边防系统和危机处理方面的严重缺陷。白俄罗斯将1/3的军队部署到乌克兰边境。乌克兰行动开始时，俄国防部仍在宣传响乌东战线的胜利，完全没有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态。法国军事专家米歇尔指出，俄罗斯遭遇了彻底的情报失败。乌方表示，这次行动的目标包括分散俄军响顿涅茨克地区前线的注意力。报道指出，俄罗斯对危机的反应迟缓且混乱，库尔斯克代理州长斯米尔洛夫成为主要的沟通管道，但因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正值夏季休假，直到10日后仍未复工。乌方称，自8月6号额金已在俄国库尔斯克州掌控逾1150平方公里土地和超过80处聚落，写下二战以来针对俄罗斯的最大规模入侵行动。这个不单止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亦暴露咗俄罗斯军事同情报系统嘅重大漏洞，可能对未来战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称，俄罗斯已开始调集部队奔向库尔斯克州，但系两日过去了，乌军仍未遇到此样嘅抵抗。军事博主 Alex Chen 分析，目前俄军精锐几乎都被派往乌东嘅顿涅茨克同卢甘斯克。此外，响克里米亚亦驻守住大量俄军响度撑面子。俄后方实际上极其空虚，基本上都系杂牌军队同老弱病残。当前俄罗斯认为他们在顿涅茨克的战斗进入关键时期，数月的大规模人员和物资投入后正在取得进展。俄军正在逼近顿涅茨克的重点城市波克罗夫克，最终目标是占领顿涅茨克全境。现在似乎离他们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乌克兰突然袭击俄罗斯的库尔斯克，俄军要是从乌东分兵去夺回库尔斯克，数月艰苦在顿涅茨克获得的战斗成果可能会被乌克兰轻易夺回。但是如果不去夺回库尔斯克，普京在国内和国际上将颜面扫地。目前进入乌克兰占领区的两座关键大桥已经被炸毁，普京只能是派杂牌军应付乌军北约训练旅，甚至急援金正恩快派朝鲜劳工，以期延缓乌军的前进步伐。俄军现在在顿涅茨克一米一米地前进，而乌军却在库尔斯克一公里一公里地吞并俄罗斯领土。波兰内政部长西莫尼亚克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跨境反攻，在短短两周内就取得庞大政治斩获。这项入侵行动不会改变西方反对冲突升高的态度，这个是改变乌克兰形象的重大事件。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接受俄罗斯电视频道采访时说，西方国家计划利用北约之手从乌克兰领土或从波兰一方实施入侵夺取白俄罗斯，并将这条线几乎延伸到俄罗斯的列宁格勒。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可以制定一个进攻波兰的计划，并已经为白俄罗斯西部边境的防御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如有必要这一计划可以转变为进攻计划。据路透社报道，18号卢卡申科表示，邻国乌克兰在两国边境上驻扎了超过12万人的军队。作为回应，白俄则在边境上部署了举国三分之一数量的军队。波兰总理图斯克说，波兰军队正在为与俄罗斯的战争做准备，因为我们生活在战争时代。我今日宣布，我们将共同努力确保波兰、波兰军队和波兰人民不再需要依赖奇迹。当日有大批主战坦克已经装载到卡车上。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菲舍尔在 X 平台写道，关于德国停止支持乌克兰的传言是错的，我们同乌克兰站在一起并将支持下去，今年我们将提供超过70亿欧元军援。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进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不单止使用了英国坦克，还使用了无人机。一名高级官员表示，英国不会拒绝提供武器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美国则认为乌克兰强袭俄国库尔斯克州是一种自我保护之举，几乎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美国装备恰如其分。但是他们对乌军进一步深入敌方领土可能引发的复杂情况感到忧心忡忡。16号，美国媒体《纽约时报》发布系列文章，刊载关于曲解美国神韵艺术团的信息。文章中还故意忽略淡化了关于中共政府活体摘取器官的新闻证据，以及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长期迫害，其言论带有偏见，还企图煽动仇恨。对此，神韵艺术团发布公开声明，表示其报道严重失实，构成明显的攻击，并警告说，这些歪曲的报道企图摧毁这个由第一代移民和逃避中国迫害的难民创建的优秀的美国机构。神韵在声明中指出，近期发表的一些媒体报道 刻意描绘出一幅针对神韵艺术团的令人不安的画面，这个同我们的演员和工作人员的实际经历完全不符，严重歪曲了神韵的企业文化、艺术家的生活品质以及法轮功信仰的教导和理念。声明提到，我们的演出代表了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向世界各地的观众呈现了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充满了希望和鼓舞人心的景象。此外，我们还展现了当代中国的真实情况，揭露了中共政权的暴政以及中国民众的非暴力抵抗和对信仰的坚守。正因为如此，我们公司成了中共不断进行的全球恐吓、胁迫和暴行的目标。此外，神韵艺术团的声明亦指出，其报道中引述了一些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特定人员发起的言论，但是其媒体报道中并没有披露这种关联。2016年至今，美国国会和欧盟议会全票或高票通过多条决议，谴责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中共活摘器官行为。而在今年夏季，美国众院推动法轮功保护法，但纽约时报对此视而不见，不单止无视美国政界的共识表现，还打压封杀其公司内部想要就此进行深入报道的记者。2016年，纽约时报的一名女记者塔特洛，因为试图调查和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遭到该部高层封杀。塔特洛在2019年参与中国独立法庭作证，期间他表示，在我的印象中，纽约时报并不高兴我进入关于中国器官移植虐待的报道，在最初容忍了我的新闻调查之后，又让无法继续下去。纽约时报的前编辑汤姆昆池告诉大纪元，几十年来，纽约时报想要同中国政府保持关系，该报始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想成为一家全球性报纸，你必须做一些什么才能够让中共国高兴，才能够在中国保持业务。2001年，时任纽约时报的发行人苏兹伯格的团队获得了会见当时中共党魁江泽民的机会。在这个之后，该报刊载江的希望西方世界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采访报道。纽约时报的网站在中国解封，在其他几个西方新闻网中，江泽民对纽约时报情有独钟。在其任期内的某些时刻，包括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以及 BBC 都被封锁，而纽约时报的网页却仍然能够在中国直接访问。纽约时报将自己的内容有选择性的屏蔽，在中共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报道。而在2001年的采访江泽民之前，该报已经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法轮功的文章，几乎所有文章都重复了中共的污蔑宣传。而江泽民显然对纽约时报很满意，在2001年的采访中，他说纽约时报为一份非常好的报纸。纽约时报在中国市场的机遇是因迎合前党魁的镇压需求应运而生，而在美国政界达成共识，要求正视中共威胁的情况下，纽约时报继续主张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2012年薄熙来事件之后，该报中文版的带头创建人史密斯透露，纽时代表曾会见过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和外交部，尝试通过多种渠道与习近平沟通，安排同他会面。目前尚不知晓纽约时报对神韵的打击是否会为其赢得中共更多的优待，而在近期有迹象表明，纽约时报正在加倍迎合中共当局的宣传。前海军情报官员、中国问题专家法内尔表示，对北京当局来讲，纽约时报是个心甘情愿的合作伙伴，这样使得习近平几乎没有动力对纽约时报施加更多限制。法内尔说，习近平根本不在乎纽约时报，他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甚至不用付钱给他们。另一方面，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以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为宗旨，力图展现真实的中国文化。一些舞蹈作品还描述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展示中共活摘器官的真实罪恶行径。神韵一直是中共的首要打击目标， 面临着来自中共的各种形式的干扰和破坏。对于媒体发布的歪曲报道，陈敏在公开声明中指出，令人遗憾的是一些西方的媒体公司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卷入了中共在全球试图摧毁神韵的非法行动，从而剥夺全球数百万人观赏曾经美好的中国及看到一个更有希望更加善良的世界的机会。中共国防部长政治地位遭到空前削弱，国防部长董军未能进入中央军委，地位仅等同一个普通部长。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情报专员表示，习近平政府这样做等于对中共整个军队进行了降级，原因是担心军队势力壮大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三中全会之后，国防部长董军没有获得关键任命，亦落选国务委员。在中共开始建立政权之后，包括彭德怀、林彪在内前四任国防部长大多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或政治局委员，亦有些两者均具备。而在习近平成为政治局常委会以来，从未有过政治局委员或者军委副主席兼任国防部长的例子，但仍然有军委委员和国务委员的头衔。这次董军两个头衔都被剥夺，反映出中共军队的地位再次下降。对此，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前任行动主任舒斯特指出，习近平此举是为整个军队进行了降级。他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正在努力减少军队的影响力以及军方在党内的权力，同时他以消极的方式看待中共军方的外交行动。此前的国防部长李尚福曾因采购俄罗斯战机及其防空导弹遭到美国财政部制裁，这个反映出外国对中共的军方充满戒备。舒斯特指出，现在习近平希望军队的外交事务由他直接控制，军队的使命就是执行他的命令。习近平认为现在军队处理事务的方式已经过于自主，这个是他对军队国防部长降级的原因。他要求政策由中央军委决定，国防部长不参与决策，只负责执行。舒斯特认为现在习近平对军队感到不安全，他担心如果军队加入反对派，他的统治会受到威胁。近期中共军方高层遭到频繁整肃，港媒等多个媒体热议火箭军内部的地震以及董军前两任国防部长的遭遇。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袁洪兵此前对大纪元透露，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的秘书向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揭露，李玉超和整个火箭军的上层都存在两面人的问题，亦就是政治上不忠诚。具体的表现就是他们表面上支持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的战略，但是在背后的议论中，他们认为中共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原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反对发动台海战争的观点是正确的，此举是和习近平唱反调。在今年6月，中共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都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舒斯特表示，这两个人已经遭到习近平杀鸡儆猴，他认为习近平可能听讲过有这样一句话，最大的忠诚是那些对自己的职位没有安全感的人，这句话出自于一名独裁者口中。习近平可能正在以剥夺国防部权力的方式来效仿这个观点。作为前美军情报中心高管，舒斯特认为习近平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军队和党内任何潜在的反对派结盟，因此他不单止需要军队中都是忠诚的人，他还需要减少军队对党的影响力。他认为习近平的执政在中国社会不得民心，导致政权受到威胁，他一意孤行导致众叛亲离的做法与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相似。习近平要求下属完全忠诚，亦要消除那些批评他的人，他亦在做和毛泽东同样的事情。如果下属不完全同意他的计划，就会追究他们的腐败行为。 停靠在江苏省长江沿岸的前苏联航母明斯克号16号发生大火，据悉烧穿四至五层甲板，导致航母舰岛、桅杆等部分倾塌。该船只作为中共的国防教育基地，如今遭遇大火焚烧，外界关注该设施是否可能会报废。据悉这艘由北京当局接手的舰艇多次遭到中共军方登舰考察研究，旨在制造航母设施。如今这艘航母遭遇严重火灾，综合第六媒体资讯表示，这艘船只在拆除改造时不慎起火，亦已开始的起火点在于航舰右舷舰岛下方的舷窗，然后火势失控蔓延，遍及船只关键结构。目前航舰舰岛上的雷达和通讯设备等结构几乎全部被焚毁，三层航海舰桥均被烧焦。现在该船只被大量工作人员包围处理灾后遗迹。该船只在1978年服役，曾经作为苏联海军的主力航舰之一。该航母可以搭载垂直短距离起降战斗机，配备防空反潜等武器系统。今年一月，南通苏石通科技产业园区原本准备在整修之后在10月1号对外开放，但目前看来难以成行，船只是继续改造定是报废尚不得知。邻近民众江苏省南通市民张先生透露，有关航母起火的消息在微信生活群中传播。到了17号下午，群友发布的短片显示这艘航母几乎已经被烧到变形。目前为止，北京接手多艘苏联航舰，其中雅良格号被改造成现役航母辽宁舰，其余航母无法使用作为观光点展示。有猜测认为，如果船只不焚毁，相关景区可能会在中共政府的补贴下运营。网民质疑航母起火的原因，说拆除中失火怕亦是骗保，放在这里8年了，担心费钱。亦有评论说，在乌克兰打入俄罗斯后，连他的航母都放不住了，起火助兴。
近日习近平及6个常委集体消失，引发外界猜测。北京官场传出中共前总理温家宝为太子党家族发声，而太子党则将政治攻击的矛头指向习近平的近臣蔡奇和李希，迫使习近平妥协。法学家袁宏兵教授在《新唐人精英论坛》节目中表示，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传出来的一份语音档记录显示，习近平显然是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叫做人心丧尽，是指不单止民怨沸腾、民心不稳，还表现为官心动荡。中共三中全会后，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发出了一份关于腐败的最新动态通报，指出有人利用风行一时的大惯蛋扑克牌游戏，大搞官商勾结，形成权钱交易的新的腐败形式。通过这一份通报可以看到，尽管中共官员现在是普遍躺平了，实际上暗中通过大惯蛋扑克牌游戏正在搞所谓的政治上的团团伙伙，亦就是准组织形式，随时窥测习近平可能大崩盘的时机。据消息人士传出的另一份语音信息显示，8月初中共新华社小内参就是给最高级官员看的资讯，刊出了一个社会动态，在多地发现有党和国家的一些干部在惯蛋游戏场合传播一个谣言，说某中央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参与造反派活动，是四人帮的余孽，这个人借助反贪腐的名义，正准备将整肃的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红色家族，为四人帮报仇。中共体制内的良知人士指出，这份小内参中所指的所谓中央领导同志，就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和中纪委书记李希。这个消息的来源显然是中共太子党家族散布的。 在目前舆论敏感的时期，将攻击的政治矛头对准了习近平的左膀右臂蔡奇和李希。如果这个人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造反派活动的事情能够得到证实的话，那这个将使习近平独裁统治陷入一个极大的危机中。现在北京的官场还在疯传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的一段话，谁要想复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思潮搞大批判，谁要想复辟四人帮的路线，那就先将我的头斩下来，我不愿意长江黄河倒流。袁洪兵说1989年中共镇压六四学生的时候，当时温家宝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控制了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人身自由。赵紫阳当时去广场看望学生，温家宝就在赵紫阳的旁边，赵紫阳当时留下来马上就会被中央警卫局的一些人处置或者架走。正因为温家宝做了一件事，所以他得到了邓小平和邓氏家族的深度信任。所以有人认为在现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又是温家宝站出来替邓氏家族和中共太子党家族发声，这个才是当前中共内部正在发生的直接威胁到习近平政治生命安全的一个事件。袁洪兵说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还通报说，习近平将在近期高调吹捧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想用这种吹捧来回击中共太子党对他的近臣蔡奇和李希的攻击，因为中共太子党现在已经发起了一个极其尖锐的政治挑战，就是要查实蔡奇、李希有可能在文革中参与过造反派活动，而且依次发起对掼蛋游戏进行大批判的风潮，肯定是秉承蔡奇的旨意，所以整个中共党内进一步的斗争将围绕这两个人参加造反派活动这个事情是否能够有确凿的证据被坐实而展开的。而习近平为了自保，为了表明他是忠诚于邓小平的，他不得不现在做出一些吹捧邓小平的假象。18号江西省上饶市委联合调查组声明称，万年县上房乡党委原书记李佩霞遭到开除党籍公职处分。在去年6月李佩霞遭到调查，而在一个月之后李佩霞的父亲李长柳上网发布实名举报指控，声称原万年县县委书记无期性侵并报复其女儿李佩霞。李长柳说女儿遭到万年县纪委调查是因为遭到无期的打击报复，他说5月23号那天无期和李佩霞两人闹了矛盾，三日后李佩霞被带走调查了，这件事一时之间在网络炒得沸沸扬扬。今年6月份上饶市纪委监委称李佩霞进行了受贿犯罪、虚劣经费、违规造假账、违规插手工程等违反纪律的行为，构成严重的职务违法，送到检方等待起诉。而在之前纪委称有信访举报李佩霞的问题较为突出，李佩霞表示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影响感到悔恨。此外纪委还说无期有利用职权影响和李佩霞发生不正当关系，李佩霞为了升职违反生活纪律，对此继续进行调查，相关调查被指定性两人是存在不正当行为，而非其父亲声称的单方面受害。网友评论说女方父亲爱女深切能够理解，但是不应该片面地将女儿描绘成没有一些责任的受害者，估到中共官员为了升职权势交易。亦有网友表示一开始很多不明白内情的人都很同情关心李佩霞，担心她是受害者，一直声援她，谁不知她可能是为了升职，看来靠不正当关系搞来的职位，亦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甚至成为阶下囚。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我们下次再见。